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同心合意的来敬拜赞美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从神来的礼物。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12章3到8节，罗马书12章3到8节。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神的话，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Thank you. 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以诗歌赞美全能神来赞美我们的上帝。
赞美上主全能真神，
全能的真神，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敬拜你。你创造天地，你按你的形象造人，让人与你同在同工同行，人却背离了你，在最终沉沦。你仍然以丰富的怜悯和慈爱，差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架上，为我们偿还罪债。三天之后，你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出你超乎一切的权柄和大能，让罪恶和死亡都伏在你的权柄下，让我们借着基督与耶稣一同复活，获得新的生命和永恒的盼望。我们赞美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诸位请坐，我们唱赞美402首《借我此恩》，唱到第二节的副歌的时候，请我们一起起立。
传世生命崎岖大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使忧伤者变欢畅。觉我自恩福，觉我自恩福，觉我生命荣耀。
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十架上的舍命和复活，赦免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和永恒的确据，又差派圣灵保惠师做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求你使我们能靠着圣灵活出与得救的恩相称的生命，让这生命的见证如同明灯，引人认识赐生命的主，使那改变我们生命的恩典，借着我们在你恩典中蒙福的生命故事，成为人在患难绝望中的盼望和安慰。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赐下恩福的器皿，帮助我们谦卑地倒空自己，为你所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诸位请坐，我们请新政牧师主领圣餐。
我们来唱赞美94首《为我受伤》。受伤， 要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刚所唱的这首诗歌，为我受伤，为我受伤，讲到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受伤，因为他为我们受伤，我们得着医治。第二节又说，他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死，所以我们得着生命。他说第三节，他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使得我们不再受死亡的辖制。到了第四节，他说他如今为我活着，为我活着，在高天上，耶稣为我活着，替我祈求，并且担我软弱。他在天上为我们天天在祈求，因为他爱我们，他为我们在那里为我们祈求。当我们要领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时候，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存着感恩，也存着一个盼望。我们知道神如今还活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祈求。我们也在这样一个盼望当中，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期待他要再来，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再来的时候，他必要荣耀的再来。让我们来领受主的身和主的血，让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心。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我们请你把饼杯传到下一位。我们期待你受洗之后，才跟我们一起来领用主的饼和杯。我们一起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领受主的杯。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刚刚的94首第四节第五节。因为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受伤，为我们受死，并且为我们复活。我们如今活着，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必要再来，也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当我们领受了主的饼和主的杯之后，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由你主，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你而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请我们翻开圣经，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罗马书12章3到8节。罗马书12章3到8节，翻到了以后，请各位看，我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新政牧师，他的题目是从神来的礼物。
弟兄姐妹平安。你喜欢收到礼物吗？我们知道收礼物和送礼物都是一门学问，礼物如果送得好会让人很欢喜。圣经当中我们最知道的一个故事就是东方三博士，他们送给刚刚出生的主耶稣很贵重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就是我们每一年圣诞节当中一定会去听到的故事。送礼物和收礼物喜欢与否，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心意。礼物的价值本身有时候不能只看那个礼物表面的一个价值，而是在送礼和收礼之人，他们透过礼物想要表达那个在礼物之上或在那个背后想要表达那个心意如何。而这个心意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特别是你和你所爱的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举例来说，我和师母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在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交往，然后我就去当兵。那师母那个时候她先去工作，工作的时候她就领了第一份薪水，她领了薪水以后替我买了一件毛线衣送给我。 我不晓得你在家里有几件毛线衣，但是我有一些毛线衣，每一件毛线衣可能有时候穿了有时候会忘记，但是那一件毛线衣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样子，因为那个毛线衣其实不是在乎它的样式颜色或是轻暖如何如何，其实那个毛线衣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师母在她第一份工作拿到了薪水之后，她想要跟我一起分享她的喜悦，那当中有那种温暖，有那种彼此愿意一起分享的那个爱。我想每个人收到礼物之后都会有这种想要去了解那个礼物背后的那个含义，那个心意为何，那个礼物和你的关系为何。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段经文在罗马书12章3到8节，它当中讲到了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恩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恩赐这个字在英文里头叫 gift， gift 就是礼物，礼物翻成英文的话可以翻成礼物，可以翻成恩赐，而这个恩赐是从上帝来的。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上帝到底要跟我们说到他的恩赐，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需要从第11章之前稍微做一些些理解。罗马书的11章的快要结束之前，28节29节当中说到上帝对他的百姓，特别是以色列人的拣选是不会撤回的，他也已经定义要连续众人，在30节到32节，这个众人是指的不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他们的拣选都是出自于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呼召。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拣选本身来看不是一种所谓的普救论，普救论有一种普救论就是这个世界上不论你信什么宗教，到最后最后上帝一定会拯救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有一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不论你做了什么事情，上帝的恩典够，最后最后一定会让你得救。那么这种普救论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谈的普救论，保罗所讲的也是普救论，但这种普救论是一种对民族的普救论，就是上帝的拣选并不偏待哪一种人，不偏待以色列人，也不偏待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人，所以在各样民族当中上帝都会拣选，上帝都有恩典，上帝都有怜悯。这里讲到的这个普救论是对民族的一个普救论。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11章的结束之前，保罗他就帮助我们去检视了整段的历史，包括以色列以前的历史、现在的历史跟将来的历史，他就做了一首赞美诗来做结论。这个结论是赞叹上帝的道路远远超乎我们所能理解和判断的，上帝的智慧和知识特别是显明在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计划上，它是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而在保罗罗马书的9章到11章，他已经很清楚的计划说到这样的一个上帝拯救的计划，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而这个过程里头有很多的细节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非常明白的，但是上帝有他的主权，上帝有他的计划。在结束之前他引用了两段旧约的圣经，一段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另外一段在约伯记的41章。在以赛亚书第40章的13节到15节，他说到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 好像极为之物。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好像水桶里头的一滴小水滴，又像在天平上的一颗很微小的尘土，这样的一个毫无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虽然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是上帝却看重我们。后来他又引用了约伯记41章11节，他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他的颂赞词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他就是说到上帝是我们所有事情的本源、来源、根源，他又是万有能够维持继续运行的那个后面的主宰，所以我们要依靠他。他更是所有万物的结局的目的。我们为什么有世界万物？原来世界万物都要归于他。这样一位上帝，我们知道他掌管一切，他拥有所有的智慧。所以保罗他做出了那个最后最后的回应，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救恩的时候，应该对上帝所说的一个赞叹的一个祷告。可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并不代表了所有的事情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因为救恩福音带给人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一个地位上的改变，是一个知识上的更新，可是这不是全部。因为知识的更新了解了，然后地位上的改变，你已经变成上帝的儿女，你被拣选了，你蒙上帝的所爱了。可是这样子并没有结束，因为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计划，他也要带出一个真正生命的改变。这生命的改变是因信称义，那个义，那个义不是指使人得救的义，那个义也是要让人活出来的义。所以在罗马书6章到8章当中，我们的生活要把那个义也能够活出来，因为那个义是福音带出来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计划。而这个改变的计划是上帝希望透过我们更像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在8章29节说到，我们像基督，所以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像上帝所爱的爱子。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们都在经历这个改造的过程。这个改造的过程到了现在12章1节跟2节，他就说到了这个改造需要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到上帝面前来一个回应。哪两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是身体，所以我们需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二方面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在上帝面前日日被他更新。所以这是福音，福音使人得着那福音的好处，就是救恩，就是因信称义。可这福音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礼物，这个礼物我们领受到的时候，上帝愿意他的百姓能够明白之后，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回应给上帝。那送礼物的人是上帝，他也希望我们有另外一个礼物回应给他。那个礼物不是这世界万物，因为世界万物本来就是他的，我们没有一样什么真正好的东西可以给上帝，不是黄金，不是乳香，不是墨药，不是建筑物，不是金钱。上帝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和心思意念。所以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到主的面前，上帝喜悦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上帝来改变，日日更新，上帝也喜悦我们这样子。但这里到了12章3节，保罗就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配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当你把领受上帝的救恩，你明白了，你知道了，你也愿意在上帝面前 把你的身体跟你的心思意念带到上帝的祭坛面前的时候，保罗说，稍等一下，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其实你需要明白，上帝给你的不是只有救恩，上帝也要给你恩赐，这个恩赐就是 gift， 英文翻出来就是恩典，是一个从上帝来的白白的这个恩典。这恩典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按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有一个比较难解的圣经，就是什么叫做照着神所吩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是不是有人信心比较大，有人信心比较小，所以是个人信心的大小。如果你信心很大，上帝要给你更多，如果你信心很小，上帝就不给你，是这样的意思吗？是我们要常常看见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很多，所以他们的恩赐特别多，是这样的意思吗？这段圣经其实信心的大小，这个原来的原文呢是希腊文，它是 metron pisteos， pisteos 是信心， metron 呢是英文翻译起来是 measurement， 就是一个衡量，信心的衡量。这个信心的衡量不是看别人信心的大小，信心的衡量是分给个人自己的，就是你在上帝的面前，你需要好好的去衡量上帝给你的信心，这个信心也是上帝要让你对他，在你这个人的身上，你能够明白你是什么样一个人，你领受的恩典，你跟上帝的关系，你领受的那个礼物之后，你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回应给上帝，这个叫做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他要我们能够看得合乎中道。什么叫做看得合乎中道呢？其实这个信心的大小跟恩赐礼物不仅仅是给个人的层面，这里保罗要提醒的就是，其实往下读到第四节和第五节，他要讲到的是这个礼物给个人，但是更重要的目的是给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一个身子，这个身子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所说的一样，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他是这么说，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个身体是一个，上帝是一个，他虽然给人的恩典，给人的恩赐，给人的礼物有一些不一样，功能有分别，上帝却要建造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在第四节跟第五节他就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他在谈的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身子，有不同的肢体互相做联络。我们需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用意，但是我们也知道个人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需要有一些理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所造，被上帝所拣选，我们都是独特的。这个独特呢，其实就代表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可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不一样代表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有一个神学家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平等的，那么只有一项是平等的，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只有这项是平等的，其他其实都有分别。这个分别不是那个不公平的平等，因为上帝给人的职分或者给你的恩赐 其实是按着上帝的心意。这个心意里头，我们不能去轻看其他的。我相信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人可能数学比较好，有人美术比较好，有人音乐比较好，有人对科技很懂，有人很会思想，有人很会感觉，有人这个很敏锐，有人那个很敏锐，有人这样事情他特别会做，有人那样事情他特别能干。所以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不一样的人去做。我在波士顿的时候常常看到下雪，在下雪的每一场雪所下下来的那个雪景都不一样。如果你把那个下出来那个雪花拿到显微镜上去做分析的话，没有一片雪花是一模一样的。上帝造物的奇妙，我们不用到波士顿去看雪，我们在这里可以任何一棵树，树上有几百个几千片叶子，你拿到显微镜去看，没有一片叶子是一模一样的叶子。上帝的创造里头有这些独特性，因为他爱我们，他给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都是独特的。这个独特让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这个独特性，所以我们要看的合乎中道。怎么看呢？按着上帝给我们个人的信心所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去看，不是看别人，是看自己。那个信心的衡量要来衡量自己。但是这里保罗有给我们一些提醒，这里的提醒就是这是为了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在看的合乎中道，就是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什么叫太左？什么叫太右？太左就是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你太自负了，你觉得所有的事情就是你最棒，你最能干。我现在每一次看球赛的时候，我很不喜欢看那个球赛之前那个球员的访问，因为现在很多的球赛之前球员访问，球员会为了可能是刺激对手，特别去强调自己的那个球技有多好，或对手有多差，或他太过自信的时候，或太过吹嘘的时候，我很不喜欢看那个部分。我希望他们靠着那个场上的技能可以公平的来竞赛。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得太大，看得太自负。可是另外一边，我们在教会里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自己非常的渺小，当我看到别人有五六样的才干，五六样的恩赐，每一样的恩赐都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只有一样，我拿出来的时候很不好意思拿出来，就赶快把它收到口袋里头，说这个我都不会，我没有一样会的。其实很多时候你在教会看到有人出来服事，他们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时间，他们不是一次就变得很会的。有很多人他们是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磨练了，他们会，当他们把他们的才干，把他们的恩赐，把他们从上帝领受的恩典礼物拿出来要给上帝使用的时候，上帝会给他有一段时间去磨练。所以我们知道了，你看到了吗？这里有上帝的一个计划。上帝从开始的时候，他拣选人，他给人恩典，他给人怜悯，他要你成为他心爱的儿女。可是这不是全部，他给你恩典，他希望你来服侍他，他希望你来服侍他，他就要装备你。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上帝呼召，上帝不给他服侍的，或者上帝叫他服侍，上帝不装备他，不给他恩赐的。凡是上帝呼召的人，上帝必然叫他要服侍；凡是服侍的人，上帝必然要装备他，必然给他恩赐。这样的一个计划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11章36节所读到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目的要成为我们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成为我们目的之后，我们所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帝。所以在这个礼物的背后，每一个礼物的背后必然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背后必然有一个心意。上帝在你身上的故事必然有上帝的心意。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了恩赐，虽然他很没有明显的提到圣灵的角色，但是他在其他两处 哥林多前书跟以弗所书第四章，他都提到了恩赐。他在这里没有一个希望把所有的恩赐好像列一个表出来。奇怪，他的恩赐怎么没有讲到施情？他的恩赐怎么没有讲到领会？他的恩赐怎么没有讲到指挥交通？他的恩赐在这里他列举了一些些，可是他要让我们知道，不管哪一种恩赐在教会里头，在基督的身体里头都非常的重要。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没有一个人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你要给教会的礼物所有的都给我吧，所有礼物都给我。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喜欢的，因为其实礼物的背后也代表一个服事，代表一个装备，代表一个责任，代表一个你要去做的。我记得我从大学毕业还没有出国前，我有一年的时间在教育部电算中心工作。在教育部电算中心工作那段时间里头，那时候刚刚盖好科技大楼，就在和平东路上，那里头有政府很多的单位，很重要的大型的电脑都在科技大楼那个电脑机房里头。所以我到那个教育部电算中心的时候，我就很期盼有一天我可以进去那个电脑机房里头，去一睹那个电脑机房的那个宏伟啊。因为平常时候它是锁起来，不是管理者的话你不能够进去。有一天有一个前辈，就是也是同事，但是他已经在电算中心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做了哪些事情，我就某一天的晚上可以带你进去看一下那个电脑机房这样子。我就很认真的把事情做好，终于有一天他说好，你可以进去那个电脑机房了。我进去，我一看，哇，真的是整层楼都是电脑，有什么 IBM 的 mainframe 啊，有各式各样的什么中型的电脑，小型的电脑。我就问那个学长，那个前辈说，每一台电脑你都可以管吗？他说当然不是啊，我在这边只是负责电源有没有断电的，我只会管这一台，你千万不要随便乱碰。没有一个人的恩赐是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也没有一个人要把上帝赐给教会所有的礼物都说全部都是我的我的我的。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礼物都是要你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希望有一些恩赐，其实上帝早就给我们了，上帝希望我们把那个恩赐能够发挥出来。上帝在这里透过保罗告诉我们，每一项恩赐在上帝的眼中都很重要。可是这里的恩赐，如果你去查考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讲到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在原文里头他的意思就是，当你在服事的时候就服事，他没有那个专一那个字，专一那个字是我们和合本圣把它加进去了。他说你服事就在那个服事里头，你教导就在那个教导里头，所以我们把那个专一放进去的时候也很恰当，但是原文里头没有那个专一那个字。也就是每一样服事都非常的独特，也很重要。上帝喜悦我们单纯、单一、专一、尽心、甘心、诚实。讲到诚实，我最后想到的是，在很多年前我还没有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这个地方做礼拜，我听到何长老讲了一篇信息，讲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那段经文。那段经文他讲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能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听到何长老解释的时候，他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个原文是因为上帝在寻找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就是他愿意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的人。上帝拣选我们，上帝把恩典给我们，上帝把救恩福音给我们，我们需要回应上帝。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的礼物，但是上帝说好，如果你要把那个礼物回应给我的时候，你把身体献上， 你把你的心思意念献上，然后我要给你另外的礼物来服侍我。当你愿意把那个服侍，上帝说好，你被拣选了，你要服侍吗？你要服侍，我要把恩赐给你，我把其他的恩典给你。那样的恩典如果给你的时候，你愿意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吗？那样是一个敬拜，那样单纯专一的敬拜。弟兄姐妹，你渴望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都是白白得来，我们在你面前被你蒙召，被你拣选。主，我们知道你背后有一个心意，就是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得着那最好的福分，你也愿意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有份于你的教会的建造。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许许多多破碎的心灵，有许许多的事情仍然带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为主而做。主啊，你感动我们，你引领我们，好叫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也当作活祭都带到你面前。当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的时候，求主你把你的恩典赐下。主啊，主啊，帮助我们不轻看你给我们的礼物，也叫我们知道怎么用礼物来回应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以奉献来回应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唱诗歌，借我赐恩福。谢谢天父，你不仅是拣选我们，更是赐下你自己属天的恩典和恩赐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身上。主啊，让我们以诚实的心、谦卑的心来献上我们自己为你所用，回应你这极大的恩赐和恩典，更是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献上自己的人。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我们现在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然后领受祝福。
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普天之下，万国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与今天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弟兄姐妹同在。阿们。
请坐，默祷散会。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